我们今年教会有一个主题，那你知道主题是什么吗？我们的主题是向众人行善，经文起于加拉太书第六章第十节。那除了有一个主题呢，我们教会今年也开始有这个意向和使命的声明啊。那你们知道这意向和使命的声明是什么吗？若你想知道的话，等一下到楼下的时候呢，我们下面有一台钢琴，对吗？那你向钢琴的那道墙呢，你看就挂了英文版和中文版的这个意向的跟使命的声明哈。我们的意向和使命的声明是建立做主门徒、爱主爱人、侍奉到主来的教会。这是我们的教会的意向，这是我们希望教会是这样的，直到主的再来，就是一个能够建立主门徒、做主门徒、爱主爱人、侍奉主，等到他来的一间教会。我们也可以说，这是我们认为一间理想的教会。那你说这个声明对我个人，我作为一位会友重要吗？我要告诉你，这是重要的，因为它绝对与你和我是相关的。为什么呢？因为当我们看这使命和意向的声明的时候呢，我们看每一段都需要我们每一位信徒、每一位新生命堂的会友来遵守。就像主耶稣说，你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因为这每一段里头呢，都是神要我们去实行的。那我们看这个使命和意向的声明的时候呢，我们可以把它分成六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就是建立做主门徒的教会。刚才我们读的那一段经文是耶稣给我们的大使命，他说去使万人做我的门徒，所以我们要做一个做主门徒的教会。然后我们的意向和使命继续的说，要爱人，然后爱主爱人。所以我们把这两个分开来讲，说这个建立一个爱主的教会，然后第三段就是建立一个爱人的教会。那第四段是什么呢？这意向的声明说侍奉到主来的教会，所以第四段呢是讲到建立有侍奉的教会。第五就是做一个持守到主来的教会。所以这里有五段而不是六段，我刚才说是六段错了哈，是只有这五段。所以接下来的几个星期呢，我将会与你们分享这分别的这五段。那希望我们能够一起来建立新生命堂，使我们的教会呢能够去完成主赐给我们的使命。在这五段里头呢，我们会看到一个共同的字，就是在前面的那个字建立啊。当然当我们把这个整个声明呢讲出来的时候呢，我们一开头说建立做门徒的教会，对吗？然后就接下去看其他的哈。但是把它分段的时候，我们会看到建立做门徒的教会、做爱主的教会、做爱人的教会等等等等。所以一开始就有这两个字建立。我认为这个字对整个声明来讲呢是非常的重要，因为这一个动词呢告诉我们这整个工程需要 人力，需要时间，需要精神。每一个人要主动的去建立一个巩固属主的教会，建立不应该是一群人的工作，我们都有责，我们要一起来建立主的教会。我们教会的使命和意向的声明的第一件事情呢，就是建立做门徒的教会。马太福音第28章19节说，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今早呢，我们不会讲到这个题目，让我解释一下。因为我们不能够去帮助他人做主的门徒，直到我们自己已经是主的门徒。让我再讲一篇，我说我第一篇信息应该讲到建立一个做主门徒的教会，但我说我不会开始讲这一个题目，原因是因为我不能够叫你们去帮助别人做主的门徒，除非我们自己已经是主的门徒。所以我要问的就是，你是否是一位门徒，主耶稣基督的门徒？但这个问题又引来另一个问题，问题就是什么是做主的门徒，对啊？那我希望在今早上呢，与大家分享这个做门徒的特征，以来答这个问题：什么是做主的门徒？那在这信息里头，我要大家思考的一件事情，就是你我是否是主耶稣基督的门徒？做门徒到底有什么意思呢？或者门徒这个字到底有什么意思？当我们看新约的时候呢，我们看到耶稣招了12个门徒，所以我们就有这门徒的这两个字。那门徒在原文到底有什么意思呢？它的原文的意思就是做学生，做跟随者的意思。所以当我说我是一位基督的门徒，耶稣的门徒，意思就是我是基督耶稣的学生，我是一位跟随者，跟随他的人。一个信耶稣基督的人要学习基督的教训，并且跟从效法他，这就是希腊文门徒的意思。那在旧约圣经里头呢，旧约圣经其实不用门徒这一个字，就是希腊文 Mathentes 的这一个字。但在旧约里头呢，有好多的字眼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一个做门徒、做神、做耶稣门徒的人。那我们来看两处的经文，请打开到以赛亚书第8章16节。以赛亚书第8章16节，找到这一处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以赛亚书8章16节。要找到一起来读：你要卷取律法书，在我门徒中间封住训诲。好，这里以赛亚所说的一句话，他告诉我们说，你要，他告诉在读他书信的人说，你要卷取律法书，然后在我门徒中封住训诲。那这里呢，我们有这两个字门徒，但这个门徒呢，以 新约的那一个字，它有一点的差区别，有一点不一样啊，不是 martintes 这一个字。它这里呢，简单的意思就是跟随着。那我们中文圣经呢，就直接把它翻译为门徒啊，所以我认为这个翻译呢是非常的好啊。他说在我门徒，所以我们看到以赛亚先知哈，他其实有门徒，他的门徒就基本上就是他的学生。那以赛亚先知招学生的目的是什么？他说要卷取律法书。我们知道在古时呢，书本不像今天的这样书本哈，以前呢他们是卷起来的啊，它是卷起来的。像我们看戏的时候，我们也看到吗？啊，他们是一卷一卷把它卷起来。所以他说你要将这个律法书卷起来，在我的门徒中呢封住训诲。这律法书就是用来教导以赛亚的先知。所以当我们讲到门徒，我们是讲到学生，我们在学习，学习什么呢？旧约的时候是学习律法书，今天我们是主的门徒，我们学习的是神的话语，圣经。所以你是一位门徒吗？若做门徒的话，我们要继续的学习神的话语。好，我们再看同一本书第五十章第四节，以赛亚书五十章第四节，找到，我们一起来读。主耶和华赐我受教者的舌头，使我知道怎样用言语辅助疲乏的人。主每早晨提醒我的耳朵，使我能听，像受教者一样。哦，这里这个作者呢，以赛亚讲到他自己啊，他说主赐给我受教者的舌头，他把自己当作是，他把自己作为受教者，意思就是门徒，他是耶和华的门徒。那每早晨呢，受神的提醒，要他听。所以一位做门徒的呢，是一位细心听道的人。所以做门徒是每一天生活上与主的关系，开始是学习听神的话语。所以我们很多时候想到做门徒就是要去传道，要去做主的工，当然这些我们必须做，但最基本的门徒的条件是一位能够去细心听神的话语。当然我要必须加这句话，也必须遵行神话语的人。因为若听但不去遵行，我们不可能做神的门徒。好，从这新约和旧约来看这个门徒的意思，那我们接下来要看做门徒的特征。做门徒有哪些的特征呢？我有七方面，但今天我只讲五方面，因为第六和第七将会以个别的两篇信息来与你们分享。那来到第六第七的时候呢，我会解释一下。好，首先我们看第一个特征，那个做门徒的特征。一位门徒或者一位主耶稣的门徒，是一位接受耶稣做个人救主的人。那大家会想这不是很明显啊，要做门徒必须相信耶稣，对呀。所以我们应该从这一点来开始，就是我有没有相信主耶稣，你有没有相信主耶稣。因为我们不能够谈到 建立一个做主门徒的教会，除非我们已经信靠了主耶稣基督做我们个人的救主。好，我们要来看耶稣的门徒。我们都知道耶稣有十二位门徒，他招十二个人来跟随他。马可福音第三章十四节这样的说，他就设立十二个人，要他们常和自己同在，也要差他们去传福音。其实在这一节经文呢，就给我们看到好多的这个做门徒的特征。但我要从这一点开始，他选择十二个人。那马可福音很有趣，他没有说他选择十二个门徒，他说选择十二个人。你会发觉到，当我读这一节的经文呢，使我想起这样的一件事情。你知道吗？在十二个门徒当中，有一个出卖了耶稣。你知道是谁吗？犹大。我们都知道是犹大。然后耶稣如何的称为这位犹大呢？请打开到约翰福音第十七章十二节，我们看到耶稣讲到犹大这一个人。约翰福音十七章十二节，我们也会一起来读这一处的经文。好，我们一起来读。我与他们同在的时候，因你所赐给我的名保守了他们，我也护卫了他们，其中除了那灭亡之子，没有一个灭亡的，好叫经上的话得应验。好，这位灭亡之子指着谁呢？犹大。那为什么称他是灭亡之子呢？就是这位犹大虽然跟了耶稣三年的时间，但是他从来没有相信耶稣。他没有各自的接受耶稣做他的主。今天我们不谈为什么是这样，耶稣选择一个出卖他的。但我们也知道耶稣呢是透过这位出卖他的人来完成这个救赎。但我们要给我们看到的就是在十二个人当中呢，十一个是有相信耶稣的。所以他们跟耶稣三年的时间，我们说他们是真门徒。既然他们是真门徒，犹大却是一位假的门徒，对吗？假的门徒。所以这里我要问的是，我们是真的门徒还是假的门徒？那你会问牧师，什么是真，什么是假的呢？最基本的就是你有没有各自相信主耶稣做你个人的救主。你没有自己体验到神救赎的大能，这个问题非常的重要。因为若我们这个问题不能够解决的话，我们不能够参与建立做门徒的教会。我们不好说我爸爸妈妈是基督徒，所以我是基督徒。我不可以说啊，我这个长辈多少代啊信了耶稣，我是第四代的基督徒。当然我没有四代的基督徒了，但我曾经听过有人这样讲，我是第四代的基督徒。我看重点不是在你是第几代的基督徒，重点是你有没有各自的相信主耶稣基督做你个人的救主，这是关键性的。弟兄姐妹朋友们，希望我们能够说，有的，我已经各自的相信主耶稣做我的救主，那我们就是耶稣的门徒。但这还不够，第二点或者第二个特征，一位门徒他只有一位主，门徒只有一个主。我们都知道以前你拜师的话，你到处都拜师父的话，结果是什么？没有人要你，因为师父他只要你这个一个徒弟， 如果你每个人都是师父的话，这些师父呢都不会要你啊。你不可以说，哎，我要向每一个师父学习啊。你若有这样的心理的话，结果是什么？没有一个师父呢，师父要收你为徒弟，因为门徒只有一位师父，我们只有一位主。以色列人有这个三心两意的问题，他们不能够完全的相信耶和华神。在他们的历史里头呢，我们看到好多次他们去拜偶像，他们的心不一致。我们来看一件事情，在列王记上第十八章，我们看到以利亚向以色列人所说的话。以利亚向以色列人说的话，列王记上十八章二十到二十一节，二十二节，对不起，列王记上十八章二十到二十二节，同样我们一起来读。列王记上十八章二十节，亚哈就差遣人召集以色列众人和先知都上加密山，以利亚前来对众民说，你们心持两意要到几时呢？若耶和华是神，就当顺从耶和华；若巴利是神，就当顺从巴利。众人一言不答。以利亚对众人说，做耶和华先知的只剩下我一个人，巴利的先知却有四百五十个人。好，我们看以利亚跟其他的先知，以利亚说在这时候只有一位属耶和华的先知，其他的四百五十位都是假神巴利的先知。然后他对以色列人说，你们心持两意要到几时呢？很明显在这时候呢，以色列人的心啊一直在反复不定啊，信耶和华然后又去拜偶像。所以他们的问题呢，就是他们不是专一的敬拜耶和华神。那以利亚就向他们说，你要做上帝的门徒吗？若耶和华是神，你就顺从耶和华，不然你就去顺从巴利。所以门徒只有一位主。来到新约的时候呢，主耶稣基督在登山的宝训向他门徒说了一番话，请打开到第六章，马太福音第六章，马太福音第六章第二十四节，马太福音第六章二十四节，一起读。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是恶这个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啊，马门的意思就是财力啊。那若我们把它翻译就是财神啊，哈。那你要敬拜神真神，还是你要追随财神呢？我们要做个了之，我们要做个决定，谁是你的主？你不能够说我是基督徒，我是基督耶稣的门徒，而有时候我是侍奉耶稣，有时候我是侍奉别的神。愿我们都是选择耶稣为主的人，他是我们唯一的主。那既然我们称他是我们的主，我们就要顺服他。很多人都称啊，耶稣是主，但是来到关键的时候做个决定，你所做的决定是站在主的那一边，还是站在人，还是站在敌人那一边？很可惜我们看到很多人呢，他们出卖了主， 既然我们说耶稣是我的主，我要顺服他。那让我这样讲，我们都知道这个是主的心意，我们的主人的心意，要我们在礼拜天敬拜他，要我们敬拜他。那在礼拜天谁是主人？你们想到这一点？那我说我是基督的门徒，那我礼拜天应该来敬拜他，但是我有其他的主。如果我们在主日不是选择主的话，那他不是我的主人。但这里我不要你们误解我，当然我知道有些人真的有事情哈，你是医生，你是护士，你礼拜天要这个看顾病人，这个我们知道啊。或者你在礼拜天患病了不能够来，但这些都是例外的。我在这里所讲的是我们有选择的余地，当我们有这个选择的余地的时候，我们的选择是什么？那就告诉我们我们的主是谁。弟兄姐妹，愿我们都能够做正确的选择。耶稣是我们的主，我们选择跟随他，这是非常重要的。第三个特征，因为门徒他追求在主的知识和恩典上长进，他是一位追求有长进的人。请打开到彼得后书三章十八节。彼得前后书是一本很有趣的书，如果我们有时间的话，我们应该用时间来查考这两本书。它基本上告诉我们我们的这个信主的生命是怎样的。那在信主的过程中，我们会遇到有敌人就是这个魔鬼就好像吼叫的狮子那在彼得的这个书信里头呢，两本书信里头他就做了这样的一个结论，因为三章第十八节是最后的一节，对吗？那他说什么呢我们一起来读。你们却要在我们主救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和知识上有长进，愿荣耀归给他，从今到永远，阿们。所以门徒是一位在主的恩典和知识上有长进的当然这里呢不是一次过的你明白吗我读完整本圣经我已经是在知识上和恩典上长进了，不是，这个是一生的过程，明白吗？一生就是从你信主到你见主面这个过程，我们要继续的长进。没有人说我已经完全长进了，我完全的认识主了。所以门徒是继续追求认识主的。在古时呢，做门徒是跟师父一起住吃睡都是同一个地方，他用了很多很多的时间来向他的师父学习很多时候呢，学习是透过他在观察，对吗所以古时的时候不是上课，你要学习一门技术的话呢，你看师父怎样做那他是一个窑匠的话，你看他怎样做，他是一位银匠的话，你看他怎样做。所以从观察里头呢，你学习到，换句话说，一位门徒就是一位观察他主人生命的一个人。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是在更认识主呢，还是我们更看到别人的错？让我这样的讲哈，有人说，当我看圣经的时候，我知道那一个人肯定他犯了这一个罪，所以当他看圣经的时候呢，他是找圣经里头所讲的来定某个人的罪。我们是否是这样的来看圣经呢？弟兄姐妹，我们看圣经的时候是看到我们的主， 你知道吗？当我们读到耶稣生平的时候，他怎样待他人，无论是尼哥底母还是那一位犯罪的撒玛利亚妇人，我们看到主待人的技巧，我们看到他的爱，我们看到他要的是怎样把那个人带来认识他。所以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要看到主，我们要看到我怎样向他学习，我要在知识上长进，使到我能够更知道 神的心意。过后我要讲，门徒是一位不但认识神，他是一位模仿神的一个人。好，在这之前呢，我们继续看第三个特征，在使徒行传第四章十三节， 这一节就不用读了。这里呢，我们看到在五旬节之后呢，神的门徒，尤其是彼得和约翰，他们很壮胆的传福音，但犹太人的领袖警告他们不可以奉耶稣的名传道，但人的恐吓没有禁止他们，他们继续的传。所以在使徒行传四章十三节呢，人们有注意到这一点，让我读，他们见彼得约翰的胆量，又看出他们原是没有学问的小民，就稀奇。没有学问很稀奇，因为他们有胆量的传福音。最后的一段是重要的，认明他们是跟过耶稣的人。那在这里呢，我们看到教义是不重要的，我们的教义的水准，彼得和约翰呢是没有什么教义的，他们只上了七年的宗教的教义，就是上犹太教的这个会堂的教义，就是说他们识字，但是呢不像那一些 有到专门的学院上大学的那些，但讲起福音的时候呢，他们有胆量有智慧。那百姓看出什么呢？看出他们是跟过耶稣的人。弟兄姐妹，他人能够看到我们的生命是一位跟随耶稣的人吗？这才是一位门徒。好，第四个特征，做门徒最终的目标就是要像耶稣。刚才我说模仿耶稣，那应该说的是更像主耶稣基督，这样的说法才是我看呢才能够明白，就是我们的目标就是要像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啊，这是我们的追求吗？我们像什么？我们追求像谁？今天我们有很多的偶像啊，我们想像这个人，像那个人，对不对？啊，那我希望我们追求的是更像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路加福音第六章十节，路加福音六章，对不起，是四十节。路加福音六章四十节，我们一起来读。路加福音六章四十节，学生不能高过先生，凡学成了，不过和先生一样啊。所以，一位门徒追求的是什么呢？与先生一样，这是我们的目标，像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看，每一次当我们在敬拜、在看神话语的时候呢，我们有正面好的这个反应的时候，我们在改变，更像我们的主。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后书三章十八节说，请打开到哥林多后书三章十八节，哥林多后书第三章十八节，一起读。 我们众人既然常着脸，得以看见主的荣光，好像从镜子里反照，就变成主的形状，荣上加荣，如同主的灵变成的。那这一节的经文简单的说，就是我们好像照着镜子，所以当我们照镜子的时候，我们看到的是谁？自己，对吗？但若镜子里面的是主的话，那我们每天看的是主啊。那保罗说，我们就开始有变化，我们就更像主啊。讲到这一方面，我要告诉大家，这个电脑和电视机的影响力很大，你知道吗？若你把小孩子每天放在电视机面前的话，他很快就学习到的，这模仿里面的这个人物，卡通人物也好啊。那你知道吗？大人也会啊。所以你看，有时候某个人看某个电视节目，不久之后呢，他的发型跟那个人是一样的啊。那不久后，他的背包是一样的啊。所以今天那些名人他们拿的背包很快就很畅销的啊，因为人就跟啊。我还记得这个这英国这个威廉太子他的太太不是拿一个蓝色的一个包啊，他说那个包很便宜的啊。所以有一次他拿了，在某个场合拿了个包过后，人在抢购那个包，你知道吗？在 Amazon 的这个网站里，他说卖完了啊。这里我要强调的就是，你看的是谁？镜子本应该是看到自己，对不对？但是电视机、电脑，我们看到的就是所以我们看的非常重要啊。我不是说看这些是完全的错，但是若这个成为你的主，你要模仿这个人，那这个就成了一个很大很大的问题。希望我们看到的是主，我要更像我的主耶稣基督。好，第五个特征就是因为门徒会结果子。门徒会结果子，就是你向师父学习了，当然你的结果就是那一个艺术，你要能够若你是窑匠，你能够做一个花瓶出来，你不能够学了好几年还是做不成了，对不对？一个基督的门徒要结果子。约翰福音15:8说，你们多结果子，我的父就因此得荣耀。然后看最后的那一段话，你们也就是我的门徒了。所以耶稣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一个门徒要多结果子。那请问我们在结什么果子呢？这也非常重要啊。那圣灵结的果子是内在的，对吗？在我们里面的有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九样都是在我们里面的啊。那外面的呢？就是我们要表现出来的呢，有好几方面。我们要待人要良善，我们要有忍耐。但我要提出一个，就是一个外在的果子，就是他能够去带别人来做主的门徒。当耶稣招门徒的时候，他对他们说，马太福音4:19，来跟从我，我要叫你们得人如鱼一样啊。就是他招他们呢，要他们去传福音，记得吗？马可福音4:13，然后马太福音说叫他们来跟从他，使他们能够得人如得鱼一样啊。这个果子是我们能够看到的。那我要问弟兄姐妹，我们有这个负担去接这样的果子吗？ 我们教会的意向和使命的声明呢，就是要做建立主门徒。不但是我是一个门徒，我要去带别人来做主的门徒。你有这样的果子吗？我希望你不会想到，哎，这样的果子应该牧师结的哈，牧师结啊、门徒的果子啊，执事们要结这样的果子啊，这个是我们每一个人要结的，因为大使命说你们去要使万民做我的门徒，他没有说牧师去，长老去，执事去啊，他说你们。你要去，所以我提到了五个特征。我要接下来的两个星期呢，讲这两篇信息。一就是做门徒的代价，因为你说我是个门徒，对吗？那我需要付出代价，什么代价呢？我希望在下一次我证道的时候与大家分享，然后我们才来看做门徒呢。要带领其他人来做门徒，所以有七个特征啊。结果只是第五个，记得吗？第六个他要付出代价，七个他要带领其他的人来做门徒，所以最后这两个呢，我需要时间，所以我会以两个不同的信息来与大家分享，希望今早的分享能够给大家看到一个真正的门徒的特征在哪里？那我们要反省一下，我是主的门徒吗？好，我们来做个祷告。亲爱的天父，让我们能够好好的去思考，我们信主多年，我们是否是一位主的门徒？若在我们的信仰里头，我们还是持守恶心的话，我们不能够坚定，求主赦免我们，让我们能够做一个很好的决志，我们要来跟随你，做你的门徒，帮助我们，我们如此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